又由于拟人而作自我。那拟人死掉了以后变一只蚂蚁，他又以蚂蚁为自我，我的这个我就是一只蚂蚁啊，我的工作就是从东边把东西搬到西边，从西边搬到东边。所以这个第六意识执着，这个我是有比比遍地，各式各样种类的，不像第七意识的执着是非常的专一的，因为这阿赖耶识的这个明了性很微细的，变化不大。但是这个五蕴的身心就变化很大，这个业力所变的一个烂。一个转轮圣王的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那种感受啊，跟一只蚂蚁的色受想行识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在论文当中所强调的是第六意识，所以加一个比比，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片剂啊，强调第六意识，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啊。是因片剂种种物，前面的是一个能片剂，这个地方是想，那么这个能片剂是片剂谁呢？就是片剂种种物，这个地方指的所片剂，即是依他起色心诸法也。啊，那么这个第六意识，它在执着是对谁执着呢？是对我们这个依他起的这个色心的果报啊，是一个人的色心，或者是畜生道的色心，乃至诸天的色心。啊，这个所片剂是依他起。这个言成实性啊，这个真如啊，为什么不是我们所执着的境界？因为我们第六意识不能去攀岩真如，第六意识只能够在这有相的色心诸法活动啊，所以他所遍计的也只有依他起行，他要去攀岩真如根本就不可能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他所遍计的唯独是依他起的色心诸法。是因此片剂所执，自性无所有啊。那么前面的是讲能片剂跟所片剂，这个地方把人跟所合起来啊，不管是能片剂或者是所片剂，其实它所片剂到的这个体性啊是不存在的，是不合乎诸法实相的。好，我们看解释，未比不过及于依他所起心心所体见相分等，希望执为使我施法啊，如以神上望执为神，而使我法离于心心所体见，体见分等皆无自性，如神外别无施舍也。这个地方解释这个片剂所执的体性是怎么安立的啊。那么这个不过是以依他起的心心所的体见相分等啊，这个依他起性的体性啊，在唯识学是同意的，虽然如梦如幻，但不表示没有。比如说我们今天得到一个人的果报，有人的外表，人的思想，这个是业力所限的，虽然它刹那刹那的变化，我们的外在的设法刹那刹那的老变死，内在的心事也刹那刹那的在变异，但是它不是没有，从依他起的角度它是存在的，只是它无常变化而已。但是这个片剂执不是，它是就着这样的一种色心诸法执着，有一个真实的自我，有一个真实的法，这个我啊就是主宰。为什么说这个真实的自我是不可得的？所谓真实啊，就是说它这个体啊是恒常住不变异。比如说我们今生是一个男人，我们这一念的分别心啊，就是男人的思想，男人的受想行识，男人的感受，男人的思想，男人的了别心。你下辈子变一个女人，你这个思想有变化了。这男人的思想思考模式跟女人思考模式不一样的。好，那么你说这样的一个思想是我，这是不能安立的，不能成立的。因为你一个女人，你死掉以后变成蚂蚁，这个时候你的思想变成很卑劣。你蚂蚁的果报受完以后，你那个善业起现，你变成一个转轮圣王，你对自己又充满了自信， 统领四天下。那么你前一生的我跟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已经有变化了，有变化了。所以你说这个是一个真实的自我，这个是错误的。而这样的自我是怎么来的呢？叫骗计所执性。就像说这个绳子啊，我们今天用马打一个绳子，但是我们认为绳子是一条蛇，在黑暗当中认为这个蛇的影像是不存在的，因为基本上它只是一个绳子，但是你一接着接着它是一个蛇，这个蛇这个体性就是骗计所执性。我们认为我们这念心呢、啊、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其实我们这念心是不断变化的，刹那刹那变化。你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不一样。当我们一个思想经过佛法熏习以后，我们的思想也会有变化。我们过去觉得很重要的，现在觉得不重要；我们过去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现在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这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是不可得的，因为你前一刹那的我已经消失了，换了一个新的心识，前念的思想消失，下一刹那的心识产生了。好，所以说这个执着这个色心住啊，有一个自我、啊、这个是骗计执。其次呢这个实法，这个法就是一个鬼词，一个规范。比如说我们看到榴莲啊，欢喜榴莲的人啊，这内心就把跟榴莲一接触的时候啊，就用很好的名言来安利他，赞叹他、啊、这个榴莲啊特别的甜美啊。那么不喜欢榴莲的人啊，就用不好的名言来安利他，这个榴莲啊特别的臭秽。其实这个甜美跟臭秽的体现啊都是不可得，都是你的名语啊，你这个榴莲就是榴莲，它只是一个业力所变现的一个设法，一个东西存在，就它那样就是那样子。那么我们心中跟榴莲接触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性质呢安利一个甜美，安利一个臭秽，这个就是骗计执。这个是你的名语安利的，从业力显现的角度它不是这样子，它就是这样子而已，它也只不过是这样子而已。你认为它是甜美，你增加它正义了，你认为它错会，你把它减损了。所以这个骗计执就是我们的虚妄执着，就是使我实法。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如以神上妄执为蛇，而使我法离心心所体见相分等见无自性，如神外别无实蛇也。啊，就是我们会对于我们这一期果报的刹那变化的设法心法啊，这个地方由于我们的名言啊，阿利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自我跟法，我执跟法执，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骗计执。啊，这骗计执啊，古德讲一句话，就是情有理无，就是凡夫的情事啊认为有，但是从理性的有智慧的来观察，这个理性来观察是没有的，情有理无。好，那么这个就是骗计执。骗计执就是从依他起当中执着有一个实我实法。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凡夫如果没有修我空观法空观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骗计执。我们没有一个人活在依他体当中，没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只要没有经过训练啊，就按过去的思考模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骗计执当中。就是你一执着，全部的依他取全部转成骗计执，就是前神成蛇，全部的神都变成蛇了。已经没有神的相貌，就是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蛇，看不到神子的，是这样子的。 再看第三个体性，是以言成实以彼，常远离前性。这个地方我们要先消文啊，这个地方文啊比较多，我们看25面啊，先消文再解释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言成实性的体性啊，言成实以彼，常远离前性。这个地方言成实性啊，它不直接解释言成实性，它是借着依他起来发明言成实。说言成实性是怎么建立的呢？言成实以彼，这个彼就是依他起性啊。那么言成实是就着依他起性啊，常远离前性。这个前性指的片计所知性，前面的片计所知性，就是说言成实性啊，就是我们就着在一切的色心诸法的因缘所生法当中啊，我们能够破除我们的我执法执，远离这个片计执，这个时候言成实就出现了。这言成实就是这样出现的啊，就是啊，你能够从依他起当中破除我法二执，言成实就出现啊。故持以依他，非义非不义，如无常等性，非不见此彼啊。这个地方呢，下一段啊，是把言成实跟依他起的关系啊，把它做一个说明。故持，这个持指的言成实性啊，言成实性跟依他起性的关系呢，是非一非不义。那么非一非不义的关系呢，讲一个譬喻，如无常等性啊。这个无常这个道理啊，跟诸法也是非一非义的。就像无常这个理性这个理论跟一切法的性质啊，也是非一非一啊，这下面会说明啊。那么非不见此彼，这个非不见此彼是讲一个修正次第，说这个三性的发明次第啊，非不见此言成实而能够见到依他起。不是说你能够非不见，非不见就是说非不见就是要见到的意思了，非不就是两个否定就变成肯定了，就是说你一定要先见到依他起性才能够见到彼，你一定要见到此言成实性才能够见到依他起性。这讲一个白话的话，就是说你一定要先证到空性，我空法空的真如理，你才能够去看到诸法的差别相，一定要先得到根本无分别智，才能够升起后得智理。所以讲非不见此而能够见彼，非是能够见到此言成实而能够见到依他起啊，你一定要先证得依他起才能够证得，一定要先证到言成实才能够证到依他起啊。好，这个消文我们看这个内容啊。看27面啊，言成实性。次因言成实以彼等者啊，这个等包括下面所有的话啊，等的包括常远离前性啊，这个地方是讲这个常远离前性，为圆满成就诸法实性，即以彼依他起相，常远离前片计所执啊。这个言成实啊，这地方讲出了三段的内涵啊，先讲这个圆。这个缘啊，就是周遍法界。这个周遍法界的意思，就是一个讲到它的随缘，随缘意，它有随缘啊，它能够随顺众生的因缘啊，普遍在十法界的众生的心中。我们的每一个心啊，都有缘成实性的意思，就是说你我是很苦恼，但是缘成实性还是有，就是圆满。它是很公平的普遍的在善在一切法当中，一切的色心诸法当中，叫做圆满。这个成就就是恒常存在，你到了五逆十二它也是存在，这个五逆十二的罪业不能破坏它啊，是恒常存在啊。那么诸法实性，这个诸法实性这个地方，这个实性就是无有变异，它没有变化， 你今天拜了一夫八十八佛，它也不会增加。啊，你改天懈怠了，它也不会减少，不增不减。啊，这个成就跟诸法实性，这个恒常住不变异啊，是讲它的不变异，它有不变的体性跟随缘的体性。前面的圆满是讲随缘异，这个地方成就跟诸法实性是讲不变异。它有随缘跟不变这两个性质啊，所以讲缘成时以彼常远离其性。这个随缘不变的体性是怎么开展出来呢？你一定要就着依他起当中啊，要破除这个片剂之片，破除我执法执，才能够开显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缘成实性啊。故此缘成实性以彼依他起性。譬如麻之以绳，随之以波，既非是义，亦非不义。好，亦如无常无我等应处界，有为诸法，以无常无我等性，非义亦非不义。这个地方是讲出一个譬喻啊，缘成实性啊，这个缘成实性就是真如的，简单讲就是真如啊，后面会讲到啊。这个真如的理性跟依他起啊，这个相状啊，这一下讲出两个譬喻。如麻之以绳，水之以波。好，这个绳子啊是有变化的，麻是不能变化的。我这个麻能够打成一个蝴蝶的绳子，也可以把它打成一个苍蝇的绳子，各式各样的形状都可以。这个绳子是我要怎么打就可以怎么打啊，但是这个麻的本质是不能变化的，这个麻就是缘成实性啊。水跟波也是这样，水呢遇到这个石头跟风的因缘，那有大波浪、小波浪，各式各样的波浪啊，各式各样的形状的波浪，这个波浪是有变化的，就是依他起性啊。我们有这个业力的因缘啊，善业的因缘变成人天，恶业的因缘变成善恶道，但是它的体性都是缘成实性，就是水，水的体性不能改变啊。所以它不是说异，也不是不异，它你说它完全相同也不对，说它完全不同也不对啊。亦如无常无我等应处有为诸法，以无常等性非异非不异啊，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意思啦啊。这无常无我的道理跟一切诸法也是非异非不异啊，这以下会解释啊。说啊，为什么无常无我跟应处界的诸法是非一非不异呢？如果说是绝对是差异，这个无常的理论跟诸法是有差异，那么应处界就不是无常，因为这两个是差异，就完全分开的，应处界跟无常没有关系。那你说完全是差异，那这样子应处界是无常就不能成立。那事实上应处界它的体性是无常的啊，但是你说它是不异，完全是相等，那应处界跟无常是完全一样，不异就是完全一样，那么无常就不是应处界的共相了，那就是它的自相了，那这样子也不能建立起来了啊。这因为这个无常是普遍在所有的应处界，不是一个单一的应处界而已啊，所以他们也是非异非不异。今言成实义，依他起性啊，亦复如是。若言是异者，应真如非彼依他起实性，如水非波所依体性。若言不异则因缘成实性，亦是无常，如波生灭，水亦生灭，岂可复在。这个地方我们啊把这个观念厘清一下啊，这个缘成实性啊，它是一个从唯识的说，它是一个真如理性。这个真如理性呢，它是普遍在一切法当中存在。那么它的体性有不变异，有随缘异。那么这个依他起性呢，是它这个随缘这一部分。所以依他起啊，事实上是缘成实的一个部分，它的其中一个部分。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黄金啊，黄金你把它打成一个桌子， 他献出一个桌子的假名假相假用。这个时候我们称这个桌子是依他起性，因为他要很多因缘才出现。那么但是你说这个桌子是黄金可以，但是你说黄金是桌子就不对，因为黄金它可以做桌子，也可以做椅子，也可以做这个佛像啊，就是说这个言成实性是普遍的作用，它能够做桌子，也能够做椅子，也能够做佛像，做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啊。那么依他起性是某一种因缘出现的一个某一个法，但是言成实性它不是的，这个道理是普遍的，所以他两个是非一非不异。你说他们两个完全互开也不对，你说完全相同也不对，因为这个黄金毕竟是他的体性是广大的，可以这样讲，依他体性是言成实性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讲，他的一个部分。说桌子是黄金的一个部分，他暂时先做成桌子，暂时哪一天我们桌子没有需要，再把黄金融合，再做成一个椅子也可以。所以依他起是一个暂时的因缘，它是缘成时的一个暂时因缘所显现的一个东西，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过去也讲一句话，说这个禅宗啊，禅宗这个一个年轻的禅师啊，遇到一个老和尚啊，就是定力老和尚。老和尚说呢，莫理老朽，你不要顶礼我这个老病死的这个色心诸法，这个色心诸法是不值得你顶礼的啊。那么这个禅师就说呢，理非老朽者，我不是顶礼你这个依他起，我顶礼你这个色心诸法这个刹那变化当中有一个圆满成就真实的缘成实性，我顶你那个缘成实性。理非老朽者，那个非老朽，非老病死，说我们这个设法是老病死，我们这念心啊，这个八识的心王啊，我们一路研究过来，知道这个八识的心王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但是在这个依他起当中呢，有一个不生灭的缘成实，就是缘成实性，就是这样子的啊。他没有离开依他起，但是他也跟依他起不完全一样，依他其实是他一种暂时的因缘，他某一个时间空间所出现的因缘，你用不同的业力来欣喜他，他随时会有变化的。所以依他起性是言成实性在某一个时间空间所显现的一个相貌，只是他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啊，是这样子。所以一切法跟真如的关系就是这样啊。那么非异非不异，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啊。或因非不见此彼，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开展这个三性的次第。所以我们现在是佛在遍地指，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没有看到诸法实相，因为我们有执着啊。那么这个时候啊，非不见此言成实，而能够见彼依他起啊，说。未若未达遍计本空，未证正见言成实理，不能见彼依他起性，盖必无分别智证真如矣，后得智中方能了达依他起性如幻等故。这个我们在这个照见诸法实相的次第啊，一定要先破除遍计执啊，达到遍计本空，然后证得言成实性，然后才见到依他起性。为什么呢？因为一定先成就根本无分别智，证到真如了以后啊，然后再升起后得智，那么了达诸法如梦如幻的一些智慧。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我们对于三性的一个那么修正的次第。所以最后总结，此名言成实性亦不离世，以即是之实性也啊。 这个圆成实性啊，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事当中那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所以它不离开我们的心事，这个三性都不离开心事。就是说啊，我们这一念分别心啊，有各式各样的相貌啊，有烦恼的相貌啊，烦恼当然是扰动的，有良善的相貌，有时候我们会起善心，极尽安乐的相貌。这些相貌是怎么来呢？都不是上帝创造，就是我们过去的熏习而有的，熏习的业力的熏习啊。那么这个不，我们这念心不管是善是恶，都是依他起心。就是前面的善恶业力的熏习而有的，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烦恼是真实地，善心也是真实地。说你这个人为什么烦恼那么重都不改变呢？所以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啊，不能改变的呀，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啊，你是这个人为什么那么我慢呢？我的个性就是我慢，没办法改变的。这个慢心是恒常住不变异的，不能改变的。这个就是偏弟子。认为这一念的心的善恶是有自我的，不是因缘有的，是自序有的，这个就是偏激子的。那么不管是善不管是恶，这当中有一个非善非恶，那清净本来的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那个自信清净心啊，那个就是圆成实性。就这个三性啊，完全是依止我们的心安立的，就是在发明我们内心的三种状态。先讲到这里啊，那么其他的观念我们再用附表来解释会更详细啊，有问题可以讨论。圆成实性就是真如，他后面会讲此诸法甚易，易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为是实性。我们先看这个三十面。这个地方讲此诸法甚易，易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为是实性。这个此诸法甚易就是前面的圆成实性，它就是真如。这个理论我们看看经堂今天会不会讲到，后面会讲到，它就是真如啊。是的，在唯识学的真如是没有明了性的，它是一个二空的理性，所以他不能受训。天台中的真如是可以受训的，这个我们待会 还会再提一下啊。经常，不过这个地方是这样啊，自信清净心吼，天台中跟唯识中啊，对于这个对这个真如的看法是有差异的。天台宗认为这个真如理啊，真如是一个有明了性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哦，就是说他受熏，真如受熏，因为他有明了性就能受熏嘛。那唯识宗认为这个真如是一个我空法性，这个是存在法性的一个道理。当然我们这些分别心跟这个道理相应以后，我们就圆满成佛。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证得真如理之前，我们没有自性清净心，它不能普遍在每一个众生的心识当中，有等于没有。所以他这个天台中的真如是不能受训，真天台中谁受训？阿赖也受训，就是你的阿赖也是跟真如理相应的，你的阿赖也是就变成无垢识，但是你没有跟他相应，你永远就是阿赖耶。那天台中的思想不是这样，天台宗啊，我虽业障繁复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当下。所以天台宗的真主就普遍的强调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意思，但是唯识宗不明显讲这个观念。所以这个真如你是有，但是你不证得就等于没有，你还是活在阿赖耶这个生灭当中。所以天台宗的真如是比较清高，真如理性的不受训，他不能受训，他不能跟杂染法混合在一起的，不可以。 所以天台宗唯识宗的真如是不受训练，你要证到它，你要破执才能够把它开展出来。它是你讲自信清净心也对，但是呢他不强调本具，就是佛才有。唯识宗认为这个严尘实性啊，要这个初地以上的圣人才能够开展出来。那天台宗讲这个自信清净是每一个众生都有，很有训句的观念。所以他这个，不过唯识宗很少用自信清净心这个，因为清净心就是有明了性，这个清就是有明了别性的。唯识宗的这个真如理，它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理性，一个存在法界的一个道理，它是一个法，不是一个心，是一个法。你一定要跟那个法相应以后，这个法才会对你产生作用。但是天台宗这个真如，它本身就是你正念心安理，你正念心就是真如。这个大家还可以再想一想，是这样子。我待会还会再提一下。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十八，附表第十八，就是第37面三性观法。那么唯识学安立诸法三性啊，主要的是在修止观用的，就是从三性的观察来访望归真。那么访望归真就是从片寂执而恢复到严尘时跟依他起，叫访望归真啊。那这当中呢，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唯识的观法。这以下的唯识的观法呢，是通于知量位、加行位乃至于通达位三位，都是这样观法的啊，都是以这样的无分别智来修止观的啊。我们看第一段，总标三性差别啊，现在先把这个三性的差别解释一下。为以文思修所成妙慧为体啊，这个唯识宗修止观呢是一种慧，当然这当中要有禅定的帮助，但是主要还是以慧啊，这个妙慧，这个妙则清净无漏啊，它是清净无漏不可思议，叫做妙。那么这当中的升起有三个次第，这个智慧怎么有呢？就是文思修三个次第啊。我们刚开始要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叫做闻慧啊。那么这样子呢，心中有一个正见啊。但这个时候的正见是薄弱的啊，一到二因缘呢还会退转的啊。那么这个进一步到思慧，就是我们把所听闻的法义啊，如理的思维。那么心中有一种很坚定的圣解，能够断疑以深信。这个时候的思慧就有调伏烦恼的功能，有一点点调伏烦恼，也不是容易能够退转的啊。这个思慧就是比闻慧更加的坚定了。那么这个修慧呢，前面的闻思都是一个散乱性的啊，这个修慧就是要有禅定的。这个智慧啊，无漏的智慧啊，我空法空的智慧啊，有禅定的帮助啊，能够在禅定当中啊，思维我空法空啊，能够断惑正正，就是修慧。这个修就是有禅定啊。那么这个唯识宗的智慧是三个次第啊，这三个都是智慧啊。那么这当中开出来它的内涵啊，它文思修的内涵是什么呢？移动观察所言，从言所生一切色心心所等。那么这当中的观察，我们这一切的因缘所生法，什么是因缘所生法呢？就是我们今生的果报啊，色心诸法，我们的根生啊，我们的气世间这些色法，还有我们这一念的分别心啊，这些色心诸法，这当中呢，我们以三性来观察啊，是空花相，狂惑疑惑迷依他起。那么这些色心诸法呢，它是这依他起性是什么案例？就像虚空当中出现的一个花。虚空是没有花底的啊，但 但是因为有鹰眼的时候啊，我们毛眼睛有毛病啊，就出现了这个花，来欺狂迷惑我们一次的凡夫，这个依他起心。说这个，我们从这个真如的理性来观察，我空法空啊，一切法是毕竟空。毕竟空怎么会有三头大地呢？怎么会有我们这个人的果报出现呢？就是我们过去啊，有这个有漏的业力，有这个业力造了一些业，无明言行，行言事，这个无明一发动以后啊，造了业力，这个业力一掀起阿赖耶啊，就有果报体出现了。所以说呢，但这个果报体为什么是七狂性呢？因为我们今生是一个人，下辈子可能做一个蚂蚁啊，这蚂蚁做完了可能做转轮圣王，就是它会变化，就像是虚空中的云啊，这个云一下子变成一个龙，一下子又变一条蛇，一下子变一个猪，这虚空的云对我们来说就是七狂性。如果你是龙，你就永远是龙，就是没有七狂性，不要有变化。就像这个魔术师啊，一个手帕，这个手帕一下子变出一个兔子啊，有这个恶业的因缘，手帕变成一个兔子啊，我们看起来就像一个真的兔子一样啊。那么它也可以变出一个很尊贵的人的相貌出来，也可以变成一个天，其实就是一个手帕变来变去啊，这个都叫七狂性。就是他那个如梦如幻如泡如影，他就是会变化的，有业力会有变化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谈到我们的执着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只讨论这个业力的因缘所变现的诸法。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业力，也变现各式各样的色心诸法，这叫做依他起心。那么凡夫不了一时妄自为我为法，一时空花现象都名片弟子。那么我们面对我们每一个果报，我们会觉得我们这一念心是如此的真实，我们外在的环境也如此的真实，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消失掉，不知道。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执着有一个真实的自我，我来受用我今生所有的果报，这当中有一个我，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这个我呢是不能变化的。小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是一样，现在的我跟老了以后的我都是一样。那么我来受用这一切的境界啊，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法，那这表示呢，这个虚空的话都是真实的。但是你安立这个我，安立这个法，其实性相都无，根本就没有啊。因为你这个我跟法，当你死亡的时候完全破坏掉了，下辈子你有一个不同的思想，不同果报出现，那个我是密之了不可得，那叫片计所知性啊。就是说你现在的我是依你依止一个人的思想安立的，当你下辈子做一个蚂蚁的时候，你的思想会有变化，就是咱们讲这个爆炸果报底对你有障碍。你今生在世间上学习很高很高的智慧，你变成一个蚂蚁的时候，那个蚂蚁的色心啊，你所有的智慧都不能显现，你只有一个蚂蚁的思想智慧而已，你今生所学习的都变成一个种子保留起来，你这个报体啊会有障碍。所以你今生吃素吃得很好，你下辈子要变成一个蛇啊，你照样吃肉，因为你这个果报体你就会让你有一种吃肉的欲望，这个果报体会障碍你，这个报障啊，这可见得我们一个常住的我是不可得的，就是业力啊会影响我们的设法心法啊。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样子，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自我，真实的法，这个偏见值啊。那么依他起上，我法本空，由观二空所显真理，譬若虚空明真实啊。我们观察依他起当中啊，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跟真实的法是不可得地，其实这个色法心法都是刹那刹那变化，我们的色身倒病死，我们的思想也通过学习不断变化。那么这样子呢，就像虚空一样啊，这个是言成实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在唯识学啊， 唯识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做佛在片识当中，因为这个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使令我们在不自主的情况之下已经堕入片地子了。我们看到绳子啊，没有看到绳子的真实相，我们都认为它是蛇。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的身心啊，我们因为我们心中的名言分别啊，就认为有一个自我，有一个法，这都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依他起上我法二空，由观二空所显真理，譬若虚空名言真实。现在我们的重点应该从片寂止而误入言真实，这是个主题啊。那么怎么误入呢？我们看第二段，证明唯心实观。这个地方唯识学的重点在这里了啊。我们后面讲到这个唯识的五位啊，知量位、加行位、通达位，都是在修这个观法，就是修无分别，破这个片寂止啊，观这个片寂本空，依他如幻啊。先看第一段总说，写唯心是观者啊，所谓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啊。这个修行啊，它是一切时、一切处啊。我当然刚开始，我们应该在佛堂先做中修啊，先修止，然后起观，观以后修止啊。那么在静中啊，先栽培正念以后，再立缘对进修啊。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修行是要相续啊，不是一天只修十五分钟啊，其他都放逸，不是啊。这个是要长时间的串习，才能够有所成就。所以讲一切时、一切处。那么随着我们身口意所有的造作，我们应该怎么观察呢？应当观察知为识性，这一切造作啊，都是心中的分别才有的，乃至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知悟领死心无忌攀岩不自觉止啊。乃至我们面对一切境界若心助念，若心助念就是心住在所缘境上啊。当我们心去观察我们所缘境，可能我们面对是一个冤家或者是一个亲人，我们都应该观察，这些都是知为识性。这个冤家的体性、亲人的体性，都不是他自己能够升起的，是我的分别心安立的啊。皆当察知，这件事情都是我们心中的名言分别安立的啊。不要使令我们正念心落入一种无际的昏沉或者掉举的攀岩而不自觉止，经常保持正念。在唯识学，什么叫正念呢？就知为识性。那么这个是正修啊。这以下呢，把它这个功能把它相续扩大，以念念之间悉因观察，随心所有言念，黄丹死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自己内心自身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这个地方讲到关键就是这个片寂止啊。好，说啊，这个我们这个每一个念头当中啊，应该观察，随着我们在念心啊，去攀岩任何境界，攀岩一个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啊，一个我们欢喜的境界，一个随顺我们心意的境界，一个违逆我们境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观察它呢？还当死心随主彼念，使令我们在念心啊，逐者随顺前面的知为识心的念头，就彼念就是前念啊。那么这个前念就是怎么说呢？前念就是令心自知，知己内心自身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说我们面对一切境界，我们会这个境界安立很多的名言，哦，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冤家。但是这个外面的境界本身，这个冤家跟朋友的性质不是外面自己升起的，不是从外境自己升起这样的性质，不是。那么这样的性质，我们看到这个冤家，我们心中会起恐怖苦恼，这个因为这个冤家的名言啊，对我们是逼迫的，而这个亲人对我们来说是温馨的。那么这两个逼迫跟温馨的性质是怎么升起的呢？哦，不是外境自己升起的，那么知己内心自己自身想，是我们自己的名言来恐怖自己，也是我们这个名言来安慰我们自己。说这个外境的性质是我们的心安立的，不是说外境自己能够独立的升起性质，不是。诸法不自生，就是这个意思啊。一切法自己不能够决定它的性质， 那么这个性质谁决定呢？是我们的心来决定。我之前讲过一个小故事，说一个母亲生了两个儿子，这个母亲呢、啊、比较喜欢小儿子，比较不喜欢大儿子。那么这一天呢、啊，他到这个疗房去啊，看这个两个儿子用功的情况啊。他一看，哎呀，这个大儿子啊，手上拿一本书啊，打瞌睡。到了小儿子的疗房，看到小儿子啊拿一本书也在打瞌睡。这个时候啊，父亲回来啊，父亲说这两个儿子今天用功情况怎么样呢？这母亲就报告说，这个大儿子啊实在是非常的懈怠。这怎么说呢？这大儿子啊，一拿到书本就睡觉，平常要是没拿到书本没关系，一拿到书本就睡觉，懈怠。这小儿子怎么样呢？小儿子非常的静静，这个睡觉的时候还拿着书本，啊，睡觉的时候还不肯把书本放下去，啊，直到已经。